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咱们今天这一期内容啊，来聊一聊最近一周啊，在全球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发生的几件大事儿啊。这个包括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动态啊，这个英国的金融市场的波动啊，还有这个特斯拉的新动作，以及苹果和 OpenAI 又有什么新的消息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聊。
听起来今天内容很丰富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美国的非农数据啊。和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特朗普的一些相关的动作，
那就是美国的六月的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 14.7 万，然后失业率呢意外的降到了 4.1%。 那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市场基本上就放弃了对美联储七月份降息的压注，那甚至九月份降息的概率也降到了 80% 左右。
哦，那看来这个数据对市场的预期影响还是很大的呀。
是啊，但是鲍威尔他还是在那个葡萄牙的会议上面还是重申了观望，然后特别是提到了关税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特朗普这边又是继续的施压，要求美联储降息，甚至要求鲍威尔辞职，还指责他这个美联储的总部的翻修项目有问题。另外呢，就是他还透露说可能会在今年的秋天就开始着手来挑选鲍威尔的接班人。那现在看来就是说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是可能的人选之一。
然后另外呢，就是特朗普最近一段时间又在全球的贸易和关税上面有一些新的动作，这个又掀起了一些波澜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
对，他就是最近这一周啊，就是宣布说他要开始向他的贸易伙伴们发送一些信件，然后就是说要设定单边的关税税率，这个税率呢是在10%到70%之间啊，这是比他之前说的50%又更高了。他还说如果对方没有在7月9号之前跟他达成协议来避免这个更高的关税的话，他就要立刻加征。
哦，就感觉像是在加快节奏啊。
对啊，那现在目前看下来就是说美国已经跟英国和越南达成了一些协议啊，来缓解这个关税的冲突。然后但是跟日本、韩国和欧盟的谈判还是在进行当中，他对于跟印度的协议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对于日本呢，他就是说还是非常的强硬。另外呢，就是加拿大是取消了他的数字服务税啊，所以美加的谈判也重新恢复了。另外呢，就是欧盟这边也是说准备好要就关税的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特朗普也是威胁说要把欧盟的商品的关税提高到20%甚至50%。
然后另外呢，就是美国的国会还通过了一个什么大而美的这个税收与支出法案。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有什么关键点吗？
这个是一个长达869页的一个法案，然后涉及的金额是3.4万亿美元。它其中呢有一些减税的措施是各个收入阶层都会受益的，但是呢民主党就是批评他说这个其实是劫贫济富，并且呢会削减联邦医疗保险，会让1200万人在未来10年失去医保。
哦，那看来这个争议还是很大的呀。
对啊，然后这个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就分析说，延长这些减税的措施会在未来10年增加超过4.5万亿美元的支出。参议院的版本呢更是会让赤字增加近3.3万亿，债务上限会提升5万亿美元。另外呢，就是特朗普和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还花了很多时间去说服党内的一些反对者啊，才让这个法案得以通过。同时呢，这个众议院的少数派领袖还发表了一篇将近9个小时的演讲来批评这个法案。
然后另外呢，就是英国的这个金融市场最近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波动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主要还是跟英国的这个财政政策的调整以及财政大臣的这个表现有关。就是7月1号的时候，英国政府呢是缩减了原计划的福利削减的方案，所以导致它的这个中期的预算呢出现了一个50亿英镑的缺口。然后这个呢就是削弱了财政规则的缓冲机制，所以市场就开始质疑。紧接着就是7月2号的时候，这个反对党就质疑这个财政大臣的胜任能力，首相呢又没有第一时间出来全力的支持他。所以导致这个财政大臣呢在议会就情绪失控落泪了。这个呢就更加剧了市场的这种担忧，说可能未来会有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 所以就进一步的冲击了信心。
嗯，然后另外呢，就是美国在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上面好像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啊，这个是怎么回事？
就是美国政府呢暂停了一部分对乌克兰的关键武器的供应啊，比如说爱国者防空导弹、精确制导火炮还有手榴弹。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弹药储备已经非常的紧张了。但是呢，特朗普政府还是决定要延续拜登时期的一部分的这种军事援助的策略。
哦，那看来这个背后不光是一个军事的问题啊，感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
对啊，然后再加上就是7月3号的时候，特朗普和普京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主要讨论的就是俄乌冲突的问题。但是呢，双方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普京还是强调说，俄乌的和谈是一个双边的事情，美国不应该过度的介入。同时呢，他们还讨论了伊朗和中东的局势，普京也是呼吁说只能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另外呢，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是希望能够在7月4号的时候跟特朗普用电话来讨论这个武器暂停供应的事情。同时呢，特朗普还提到说他认为低油价可能会促使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一个停火协议。
嗯，然后另外呢，就是美伊核谈判好像也有一些新的进展，这个是怎么回事？
就是美国是计划下周在奥斯陆和伊朗重启核谈判，然后伊朗呢是同意参加，但是他还是会继续他的铀浓缩的活动。另外呢，就是五角大楼有一个评估说，美军对于伊朗核设施的空袭最多只能让他的核计划倒退两年啊，这个跟特朗普之前说的彻底摧毁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哦，那看来这个中间的分歧还是很大的呀。
对啊，然后再加上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也表示说，伊朗的核能力虽然受到了打击，但是有些设施可能还是可以快速恢复的。同时呢，伊朗又暂停了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也拒绝让核查人员去评估他的核设施的情况。他还要求美国要承诺不再发动军事打击，他才愿意重启谈判。所以这些呢，都让这个局势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嗯，然后另外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啊，和这个美股的代币化，以及苹果的 Siri， 好像都有一些新的动态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些科技领域的事情。
特斯拉呢，就是刚刚公布了它的二季度的交付数据，是384,122辆汽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但是呢，稍微高于华尔街的预期。然后特别是在美国市场的表现还是超出了分析的预测，所以它的股价呢在周三的时候就上涨了将近 5%， 市值呢就增加了481亿美元。但是呢，它的中国的交付量是稍微低于预期的，同时呢，它在亚洲的一些市场，比如说马来西亚、韩国、泰国，还是有比较亮眼的表现的。
哦，那看来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市场表现确实还是牵动人心啊。
对啊，然后另外呢，就是6月30号，美国的在线券商 Robinhood 和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 Bybit 和 Kraken 都推出了美股的代币化的服务，就是你可以进行全天候的股票的交易，这些代币呢都是有真实的股票进行支撑的。同时呢，就是苹果也在考虑使用 Anthropic 或者是 OpenAI 的技术来改进它的 Siri， 它甚至要求说这两家公司要为它定制可以在它的私有云上面运行的版本。但是呢，他跟 Anthropic 的合作可能会因为财务条款的分歧而受到阻碍。
行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这个从经济到科技啊，各个领域的全球的大事儿，这个信息量确实是够大的哈，咱们每一个都只是点到为止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关键的信息和一些启发。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